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古语云，战战青天不可欺，未曾动念已先知。有人因一念的成善而得福报，因天道又善，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遭天谴。一切顺吉逆凶的感应就如同响之回声一样。古语还有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，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，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。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古籍中记载的例子。一，积金不如积德。明朝有位王忠诚，总治两广，有一天清查库堂，有盈余金34万两，户部已经开销，没有存账，在军饷方面也都发清，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帑。乃因国家久无战争，军数少而饷多，日积月累，遂有此笔大盈余，谁也不能查究，朝廷亦不知。他查到后打算据书奏之朝廷，他的一位老友劝他说，公一尘不染，朝也共知，但此次查到之银，既非下取民膏，亦非侵占国库，公有四子，可稍为之计划，报以30万两，留4万两分授四子，于公之中介无损也。王忠诚听了笑着说，如此犹如双居之父守30年节，一旦为儿孙祭而改节，不可惜吗？乃尽数奏报，不留资铢。人们称赞王忠诚是位难得的真君子。后来他历任郡守，诸孙连种数元或魁，皆续相位，家道九兴不衰。绍兴府有位布政官，善于搜刮民脂民膏，贪污积财数10万，被免官后回乡，买了10万亩良田，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。他经常梦到祖父告诉他说，你要遭到报应的。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说的话，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，果然整天吃喝嫖赌，挥霍钱财，结果都是短命而死。儿孙死后不久，布政就中风瘫痪，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。他临终时说，我官做到布政不能算小，田买了10万亩也不能算少，都是在我手中置的，如今双手空空，家道衰落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？世事纷纭转头空，唯有自己积德行善才是有益的事情，想善罚恶，天理在衡量着一切。二，勿谋他人财产。明朝有一妇人徐迟，与徐八的住处很近，看见徐八的房屋壮观漂亮，便想方设法谋取。徐八起初并没有卖房的打算，徐迟就引诱他的儿子去赌博，以至于倾家荡产，最后只得把房子卖给徐迟。徐八很难过，于是父子不和睦，愤懑而死。不久，徐迟的3个儿子和5个孙子都得了重病。徐迟梦到祖父对他说，你的灾祸就要来临了，你还记得不久前得到房屋的原因吗？徐八在阴府控告你了。徐迟很害怕，第二天一早就到城隍庙去祈祷，才刚走进庙，看见一位乞丐表现很惊讶的样子，有人问他原因，乞丐悄声说，昨夜偶然睡在庙里，看见有人手拿诉状控诉徐迟诱他儿子赌博而倾家荡产，没想到今天就碰上徐迟来祈祷，所以我很震惊。徐迟听了更加恐惧， 不出一年，徐迟一病不起死了，子孙也都相继而亡。每个人的财产来源于自己的福报，不是阴谋陷害可以得到的，分外之财不可得，不义之财不可取。宋朝时，江西赵尚书与常景元做邻居，见常家庭院雅致，千方百计想要谋取。常景元立契，并于后赋诗，书元契上赵尚书送给他，诗曰：乾坤到处是舞亭，机械从来未必真，覆雨翻云成底事，清风明月冷看人，兰亭细事今非尽，桃动神仙也笑琴，原是主人人是客，问君还有几年身。赵尚书得诗后很惭愧，便将器具还回。赵尚书因提早觉悟，转祸为福了。三，为官须为民。汉朝张勋任清河令，仁爱明智，尽职尽责，从不忍心欺压百姓，待下属如朋友，视人民为家人。当属下官吏有过错，就劝其改正，不要再犯。凡是懈怠懒散的，就劝勉他要勤奋；凡是粗野莽撞的，就劝导他守礼守规矩。对狡猾虚伪之人，就责问纠办；对争财物的，就用公理来平息。讲君子取财，取之有道，要有公平，有仁义。争礼法的，就晓之以理。如果是初次犯错，还情有可原的，就宽恕他，给予机会改正；实在无法宽恕的，才绳之以法。他为政五年，政通人和，风调雨顺，没有任何自然灾害，蝗灾、瘟疫都没发生，这真是上格苍穹，此即历史上的清和善政。所以，一个廉明的官员，他在一方治理，就是百姓的福分，不但民众感戴，上苍也会加以福报。为官须为民，要严于律己，有无私为民的仁爱之心，把众生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。反之，若是为了一己之私，仗势害民，违背天理良知，纵然一时逃脱了法网，毕竟天理不容。如南京卫孟少卿，善于阿谀奉迎，一心想谋取自己的官位的升迁。他看到汉武帝想要在文皇帝的陵墓上建寺，需购买名贵木材，就留心此事。有位长期经营木材生意的洪某，买得巨木数排，都长达50多丈，世所罕见。正在这时运到南京，孟少卿得知后，想占有这批木材，就搜取洪某的衣服财物，污蔑他是抢劫得来的，把全部木筏没收，处以洪某死刑。洪某含冤而死，死后才过一个月，孟少卿暴病而亡。其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，几个月以内也都相继死亡。黄基寺建造刚刚完工，就遇上一场大火，大柱木头埋在地下，全部化为灰烬，没有一点留下。四，勿陷害无辜。宋朝陈济任开封府公曹参军，有一天，张献太后的族人以木杖打死一位士兵，太后知道后，就派遣使者降下懿旨，要宽恕族人的罪过。当时陈济正在验尸，其他官员提出要以病死判，并示意陈济说，那位士兵是因病而死的。陈济正色说道，事实上他是冤枉死的，他等待我去为他伸冤，岂可惧怕太后的威势而不按时奏报呢？希望你们不要干预我。于是陈济写信禀告开封府尹程琳，后来太后没有找陈济的麻烦。不久，陈济梦到有一个人来向自己道谢， 我的冤屈没有您便无法伸张，阴间的官吏认为您有阴德，注定您官位显贵，诞生贤良的子孙，所以我特来相报。臣既不畏权贵，刚直不阿，由此明显任台省副使，后又任三司副使。他的孙子陈传道、陈履长都以文笔和才学担任显要官职，可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苏州官吏何应元，他有一子名何深，四岁时到外祖母家去，途中经过灵家山，夜深人静，恍惚间看见远方有灯火人马走来，遇到何深时急忙回避说，何家的公子在这里，我们应当回避。于是人马灯火都从其他的道路上去了。何深的乳母回来讲述了这件事，何应元听后很高兴，认为儿子将来一定显贵。何深17岁时忽然双目失明，何应元非常愤怒，怎么会这样，就去求问道士。道士焚香拜倒神明后告诉他说，你的儿子本来会考中做官，只因为你为官时接受了别人的贿赂，使无辜者入狱，上帝便断绝了你的后代，这个孩子转生到其他有德的人家去了。没多久和珅果然死了。五，火神试爆。清朝康熙初年，檀香很昂贵，苏郡有一家制香的香铺，以前以三金买了一尊檀香的佛像。香铺家的人私下商量说，如果将这尊佛像制成檀条出售，可以得16金，于是要毁坏佛像，趁着檀香涨价赚一笔钱。但是佣人害怕造罪业，就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。当时香铺家的女婿准备接妻子回家，正住在岳父家里，他对佣人说，你是佣人，何关你事，听从吩咐就行了。当天晚上，香铺家的女儿因腹痛不能回家，夫妻二人只得继续留住在香铺家。第二天，街上有个6岁儿童随父走路，忽然指着香铺问父亲，那一家的房屋为什么用红封条封住呢？他父亲以为他看错了，就叫他不要乱说。当天晚上，香铺发生火灾，香铺全家人都烧死了，但这场大火却没有烧到邻家。当时香铺家的女婿想从楼上屋孔中钻出，被遗物拦住出不去，而死于火中。那位劝阻的佣人在当天早晨被另一家香铺强邀去做两天工，只有他幸免于难。因果报应没半点差错，存的什么心就遭什么报，着急或招祸全看个人的起心动念了。香铺一家人算是集体造罪，毁坏佛像，把尊贵的佛像作为商品盈利，很快就全部遭了报应。人做事须循天理，自古以来明晓因果之人总是把德性和善念看作是最重要最可信赖的，对于行善之事就尽力去做，对于凶险损人的事就避免不去做，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。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，改过迁善亦可转祸为福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再会。